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官员表示，拜登希望同习近平会晤，或会喺 G20 期间举行。美最高法院判，寄养机构可拒绝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美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华为、中兴设备展开进一步打击。是否唔退休？中共20大前全留学被委以重任。港警拘捕平光5高层，传媒界话获安武器化，重创新闻自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里文 Jake Sullivan 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寻求在未来几个月内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较后时间意大利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我们目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但我要指出两位领导人都有可能参加10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沙利文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在欧洲之行中，拜登和 G7 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期间多次强调中共政府的威胁，并承认中共政府构成国际范围最大的竞争威胁。在星期三6月16号，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了首次的双边对话。在对话结束之后，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并重新向对方首都派遣大使。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将很快开始与习近平的接触制定正确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话，在一次国际峰会的期间进行会晤，或者是其他方式。他还说，这次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能够对话。拜登政府表示，与中共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特别指出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的挑战。对于习近平是否出席 G20 峰会，中共政府并没有发出声明。沙利文指出，与美中首脑会议相关的日程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确定。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一致裁定，费城的一间天主教寄养机构可以以宗教自由为由拒绝同性伴侣成为寄养的父母。在天主教寄养机构富尔顿对费城政府诉讼 Fulton vs. City of Philadelphia 一案中，大法官以9-0票裁决，费城政府以宗教理由拒绝继续同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 Catholic Social Services 简称 CSS 签订合同的做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个案件由 CSS 提出，在市政府命令不得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寄养对象外之后， CSS 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John Roberts 在意见书中表示，市政府的行为对原告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迫使该机构一是减少去的服务，否则就要违反他们的宗教信仰，以证明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费城市政府拒绝同原告签订提供寄养服务的合同，除非该机构同意认证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这项做法经不起严格的审查，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行使条款。据 CSS 的讲法，他们认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神圣纽带，同时亦认为认证寄养家庭是他们对这一对夫妇关系的认可。他拒绝对未婚夫妇，无论他的性取向是怎样，或同性已婚夫妇进行认证，尽管他不反对将同性恋者认证为单身养父母。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对同性伴侣向 CSS 寻求认证，如果有的话，这样该机构将被归到费城其他20多个同性伴侣提供认证的寄养机构中。罗伯茨表示，50多年来 CSS 在坚持这个信念的同时，成功地与市政府签订了提供寄养服务合同。但事情在201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费城市政府当局采取的立场是，他们将不再向 CSS 推荐儿童， 因为 CSS 拒绝认证同性伴侣违反了合同中的非歧视条款。合同中的非歧视要求对 CSS 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而且不普遍适用，所以它需要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这项政策因无法证明令人信服的利益而没有通过审查。通过这个决定，最高法院为对同性婚姻持宗教反对意见的人提供了法律保护。根据进步派智囊团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的统计，目前有11个州的法律允许州政府许可的寄养和收养机构以宗教理由拒绝同性父母成为寄养或收养父母。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一致投票决定，禁止授权华为和中兴等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中企设备在美国电信网路中被运用。初步通过的擬議規則显示， FCC 可以撤销早先颁发的具有国家风险的中企设备的授权。FCC 代理主席 Jessica Rosenworcel 说，新设施将那些不值得信赖的设备排除在我们的通讯网络之外。我们以前通过我们的设备授权程序，为华为、中兴等公司的设备在美国的使用留下了机会，因此我们在这里提议关闭这一扇门。据路透社报道， FCC 的行动将禁止今后所有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通讯设备的授权。美国政府自2019年起颁布多项对华为等中企的制裁，但根据 FCC 专员的讲法，自2018年以来， FCC 仍批准了来自华为的3000多份申请。新的异议要求所有构成国家风险的申请都不应当被批准。今年3月， FCC 根据一项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2019年法律，指定5家中企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的公司包括华为和中兴，以及海能达通讯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有限公司。此前 FCC 将华为和中兴指定为对通讯网络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声明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基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来受关注度颇高，围绕他的正负面消息接连不断。有分析认为，这个折射出中共高层激烈的争斗。最新消息指，刘鹤被委以重任，领导一项关键计划。彭博社今日报道，习近平启用他的亲信副总理刘鹤领军所谓的第三代晶圆开发，他将领导制定一系列与晶圆技术有关的财政措施和政策支援。美国政府出台的制裁措施以打击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并将打击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等晶圆生产商长期以来向更先进晶圆制造技术进军的努力，重创中国科技行业。报道认为，由习近平最信任的副手之一刘鹤参与晶圆工作，凸显了中共政府对这个领域的重视。随着从美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对手争相支持自己的产业，晶圆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报道形容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沙皇，他的工作范围包括经济、金融和技术。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哈佛大学毕业的刘鹤处理国家最高优先事项。被视为中共大外孙的多维新闻报道此事时，援引香港明报称，明年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一些看似必退的高官如常务副总理韩正、副总理刘鹤等人未必会全退，甚至说不定会更上一层楼。同这些这么乐观的讲法相对应的是，日前传出不少刘鹤不利的传闻。上个月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称，北京已替换中美贸易谈判负责人，由胡春华接任刘鹤特使的职务。虽然5月27号刘鹤再度同美国贸易代表通话，打破了这个传言，但外界认为中共二十大前的敏感时期，这个传言的出现恐怕亦并不简单。香港警方继去年8月以涉违国安法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后， 再次出动数百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并拘捕了五名高层。香港记者协会批评警方此举在业界散播恐惧，严重损害新闻自由。星期四一早，港府再次以涉违国安法为由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五名高层，包括一传媒的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及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五人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保安局局长因应国安法的作出冻结令，冻结与苹果日报相关的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并通知7间本地银行冻结苹果日报的资产，估计至少有800人受影响。警方动员约500人进行拘捕及搜查，并执行国安法首令搜查将军澳的一传媒大楼。首令首次表明容许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历时约5小时。消息指，警方要求《苹果日报》限时内移除涉违港区国安法、要求制裁香港及中国的文章，包括记协、摄影记者协、独立评论人协会、一传媒工会及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8个传媒工会及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对国安处拘捕《苹果日报》高管理层及搜查报馆感到震惊和不安，但事件令传媒和公众担心港区国安法被武器化，有恃无恐针对报道和文章，对媒体管理层和新闻工作者作出拘捕，对新闻自由构成严重的威胁。苹果日报表示，包括38部属新闻工作者的电脑被警方捡走，内有大量新闻材料，有员工以私人和公司后备电脑照常工作，今晚将会照常印刷报纸。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